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今日我哋继续思想约翰福音嘅信息，我哋嚟到约翰福音第17章1节至5节，个题目叫做荣归。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慈悲人嘅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因为你降生为人，甘愿为我哋嘅缘故钉身喺十字架，成就咗呢个救恩。我哋多谢你，因为你嘅死，我哋得医治，我哋有盼望，得享永生。求你藉着你嘅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哋。求你帮助我哋，俾我哋打开我哋嘅心。让你嘅话语去改变我哋嘅生命，我哋咁嘅祷告啦，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中国人有咁讲法，佢话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冇错，死本来就好丑恶、好伤痛、好难过嘅事，但环顾历史啊，死却系制造咗无数个英雄烈士。我想到我们中国历史的文天祥，为了救国救军，被蒙古兵囚在狱中，在狱中里面写了著名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丹心照汗青。他所写的正气歌，都是凛然万古传，令人肃然起敬。虽然隔了几百年，但读起上来，心里面有一股浩然之气油然而生。天地有正气，则然乎流盈，下则为河恶，上则为日升。于人若好怨，背负蔡苍明，士气所磅礴，凛然万古情。当其故日月，生死安足论，地位赖以立，天柱赖以尊。冇错，真系一首非常令人感动一篇文章。我又想到一首由犹太人史毕高所写的一首诗，叫做《最后的审判》。这首诗记述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故事。公元后69年，以色列人造反，要推翻罗马政府，争取他们的民族自由。很多热爱国家、热爱他们民族、热爱他们信仰的犹太人，都捐躯在这一次的大屠杀当中。这次造反差不多要超过100万的犹太人被杀，其中有一个妇女带着7个儿子投入战圈，结果被罗马兵重重围困，最后拿出自己的刀，将7个仔一个一个的砍死，最后自杀身亡。当史毕高记述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这么写法：当那妇人以她心爱的儿子和自己的血献上的时候，她觉得这个献上较主亚伯拉罕献以撒来得更轰烈、更勇敢、更光荣、更彻底，她们成了民族的英雄。我又想到我妈妈，在1951年家父接到从大陆亲戚寄来的字条，即是简单几个字。你的太太已经上吊自杀身亡。当然，她的死是一个极之不幸的消息，是我们家的悲剧。但是人的兽性的结果是怎样呢？她的死亡没错是很不幸，对我们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悲剧，也都是人兽性的结果。但我们看到人的兽性、自私和贪婪，但对我们家人来说，我们有另外一方面的看法和感受。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轰轰烈烈、既光荣又有价值的一个悲剧。我妈妈被迫写信来香港，引诱我父亲回大陆，以致可以被捉拿、被审判、被迫害。她为了她丈夫，为了他儿女， 毅然果敢的原谅自尽，他成为了代罪的羔羊，问他所爱的代死。我可以这么说，他为我们一家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是我们一家的殉道者。当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的死的时候，我们好奇怪啊，好像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一样啊。在耶稣的死的故事和情景里面，我们找不到半点英雄光荣的迹象啊。起初在客西马尼园祈祷的时候，圣经怎么记载？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祷告的时候汗流如血，又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是从你的意思。这样看来好像一种很懦弱很怕死的态度，比文天祥那种慷慨赴死，一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丹心照汗青，似乎耶稣的死逊色得多了。另外马可福音更加记载，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声喊着说：我神啊，我神，为什么离弃我呢？我们奇怪啊，为什么耶稣会是这样叫法呢？难道是因为搞革命失败，在幻灭失望不平之际提出一个控诉，就是：神啊神啊，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离弃我呢？耶稣基督的死似乎半点光荣都没有。但是事情又不是那么简单啊，令人感到困惑的就是，当这个毫无光彩的死呈现在百夫长一个专业钉死十字架的专业士兵看到耶稣这样大声呼喊，好像很懦弱很软弱很没尊严的时候，他竟然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啊。这个专业钉死人的士兵在过无数次的死亡，有些是轰轰烈烈的死，有些是惊的恐惧的死，但奇怪，当他看到这个似乎毫无光彩的死亡的时候，竟然之间见证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而约翰福音更是将耶稣的死视为荣耀，何荣耀之有啊？我想到当越战打得最轰烈的时候，尼克逊总统对全国人民广播，他说我们要撤退，但是光荣的撤退。当时他派遣了更多 B-52 型重型轰炸机在河内和海防轰炸，迫使北越谈判，然后促使美国光荣撤退的计划。这所谓光荣是付上无数人的生命。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光荣的英雄出现，背后是流出不知几多几多人的血。所以所谓英雄的光荣是建筑在很多很多人的痛苦身上。失败和内疚令到我们不禁诧异，为什么圣经觉得这个是光荣？为什么这样的死亡对圣经来说是一个征服者、胜利者、成功者的死亡？但耶稣一出生，你看一看，就是被人遗弃在马槽里面，不够两日就有人想杀他，他就要走佬下埃及。以赛亚更加形容给我们，他无佳容美貌，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有人尊重他，当他收治人生差不多去最后一程的时候，又为门徒出卖，既后各散东西。所谓啊，忠心的门徒竟然之间三次不认他，最后忍受人间最残酷的死刑十字架，又在十字架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离弃我？在圣经里面的记载，由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一路被审被钉在十字架，我们看不到半点光明，我们看不到半点光彩。但耶稣说这正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何解啊？那我们就要详细从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来看看这个奥秘了。十字架的荣耀，解经家通常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为大祭司的祷告，因为是耶稣临死的时候 佢被捉拿嘅时候嘅一篇祷文，第一节就咁讲法：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呢个所谓举目望天呢，其实就系指祷告。正如可以十一章第四十一节所讲，呢篇祷文大概分为三部分：一至五节系耶稣嘅死与荣耀，六至至十九节系耶稣为门徒祷告，二十节至二十六节为嗰啲因门徒嘅侍奉而信嘅人祷告。今日我哋要去研读第一节至第五节，耶稣为自己，特别系佢嘅死祷告。耶稣一开始嘅时候，佢就咁祈祷话：父啊，时候到了，愿你的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得荣耀。呢个所谓时候到，就是一个非常时期开始了。这个非常时期就是佢嘅死、佢嘅复活、佢嘅升天、圣灵降临，一直至到佢再嚟呢一段时间，我哋就叫做非常时期啊。佢嘅死对耶稣嚟讲是神嘅荣耀，神荣耀佢个仔，但同时亦都是儿子荣耀神。点解咁讲法呢？我哋要睇咧荣耀呢个字系咩意思啊？犹太人一提起 doxa 呢一个荣耀呢个字咧，好自然就谂翻起旧约嘅会幕啊。呢个会幕就是神嘅荣光，因为会幕是象征神嘅同在嘛 ，the presence of God。如果你比较一下出埃及记第33章所描绘嘅会幕，同埋约翰福音第一章讲耶稣出生道成肉身，你就唔系好难咧去发觉到呢两章圣经有好多好多相似嘅地方啊！会幕系象征咗神嘅同在，道成肉身咧，亦都系象征咗神嚟到世上与我哋同在。但系唔好忘记，会幕系建筑，唔单止系象征神嘅同在，同时亦都系用做献祭之用。为人民赎罪的，同样耶稣来到世上，不单止是象征神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同时亦都是要走到去十字架道路为我们赎罪。即是说旧约的会幕只不过是预表了耶稣。如果犹太人明白这个会幕是荣耀，他们就会了解耶稣基督的死亦都是神的荣耀，是神荣耀人子的时候，亦都是耶稣荣耀神的时候。难怪耶稣用比喻说，这圣殿拆毁了三日又建造起来。他所谓拆毁了是讲他自己的死，他三日复活起来就讲到他的复活。知道只要耶稣的受死和复活，他就用这个圣殿来比较。不单止是这样，耶稣在这段圣经讲得很明，为什么他要死呢？为什么他的死又是荣耀呢？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完成了。原来耶稣的死是神托付他的，其之所以为荣耀，就是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个托付 Mission accomplished。 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的死不是人为的错误，不是不够运，不是行衰运，不是一时之错，而是他的使命。他来到世上就是要死，是父神给他的托付。耶稣一出生就要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一生看到人间的痛苦，被他亡国逃亡饥饿，他也看到人的兽性自私。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就是和神分离，就是和神隔绝。当耶稣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钉身在十字架上，因而呢是被父神弃绝，以致他在十字架大声说：神啊神啊，为什么这个时候离弃我？原来这个不是失败的祷告，是胜利的祷告。他连最后一步他都走上了，这一步是什么？同神父神相离，背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被神弃绝。他承担了我们的罪，背负了我们的重担，和那些受苦难的弟兄姊妹完全完全的认同过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荣耀，他完全的降服，就是他的荣耀，就是神荣耀他，也都是他荣耀神，意而为一，就发生在这一件事上。第二，我们看看十字架的大能。 十字架唔单止系荣耀，佢更系神嘅大能。我哋发现一个非常有趣嘅真理：个被钉死嘅耶稣，却系满有尊严、满有权柄嘅耶稣。第二节，正如你曾赐给我权柄管理凡事有血的。呢度中文本身可能有啲令人误解之嫌。个原文呢 ，educus 系过去式一个 aorist tense。即是说早已经第一次给了我们，这个不是现在他才满有权柄，他早已经满有权柄，如果形势满有权柄，但在钉十字架的一刻，虽然他仍然拥有权柄，绝对的权柄，为什么他会死呢？为什么这个权柄，这个管理的权柄，凡有血气管理这个字是中文加上去的，原文是没有这个字，只是用一个 genitive case， 是表明说耶稣的权柄是盖越了所有有血气的，包括人，包括皇帝。原来他不是一个受害者，他是一个满有权柄的神。这里都是十字架给我们一幅图画，表面上是无能，是没有尊严，是被钉死，是一个囚犯被钉死，被处死。但我们读耶稣都受死的故事，听到了十字架之言，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今晚我要同你到乐园。这些是什么说话？ Powerful， 他就是满有权柄的神，是最有尊严的一个。所以十字架一幅很吊诡性的图画，表面上他是最没有尊严、最软弱，被人钉死，真的很惨。但你睇翻佢嘅十字架里面所讲嘅说话，佢就话俾你听，其实当时最有权柄嘅、最有尊严就系耶稣，以至佢能够对住嗰个就嚟同佢死嘅囚犯话：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今晚我要和你到乐园去。不过佢唔系用佢嘅权柄去统治、去征服、去控制、去报仇，唔系，而去赐下永生。第二节。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原文是用一个非常有趣的字叫 Inner Cross。Inner Cross 是讲明个目的的。耶稣拥有权柄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赐永生给属于他的人。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己作多人赎价。这个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信息。这个拥有绝对权柄的神，却以他的权柄为我们死，以致我们有永生。我想到年前有一套电影叫 Schindler List， 那个德国的纳粹党的士兵虐待的犹太人， Schindler 对他说，为什么你这样做？真正的权柄不是杀戮，而是宽恕。虽然你有权柄可以治这个人死命，但你有更大的权柄是宽恕他。宽恕是一个更大的权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权柄，因为他的宽恕，因为他的死，以致我们得永生。但十字架不是整个故事，他只不过是整个故事的一半。耶稣第一节就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原文这个不是一个时间的次序，完全不是。他不是说呢，首先神就荣耀耶稣，跟住耶稣就荣耀翻神，不是。原文是一个 inner cross， 即是说父荣耀耶稣，以致耶稣可以荣耀父神，是一个 logical relationship， 不是一个 chronological 的 relationship， 不是一个时间性的次序。第一个荣耀是指耶稣的死，藉着耶稣的死神得荣耀。第二个荣耀是指耶稣的复活，复活就等于耶稣基督的荣耀，神的荣耀。所以十字架不是整个故事，福音不是只讲耶稣的死，还有后半句的，是重要的，就是耶稣的复活。正因为耶稣复活，所以我们可以得入永生，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他受的复活以致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但永生不是翘埋手就送到上门了。第三次就告诉你们，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原文认识的字是 genosko， 不是头脑的认知，而是一种亲密的关系。 你必须信耶稣，求佢赦免你，叫你个罪得以赦免。咁就同佢有一个亲密嘅关系，父子嘅关系。有呢个关系，先有永生。你可能有头脑嘅认知，亦可能有好多宗教嘅活动，但你冇咗认识耶稣，冇咗耶稣基督俾你嘅生命。你冇接受过去做你个人救主同埋主宰，建立呢个关系，一切都系枉然。所以我哋睇到十字架嘅吊诡喺呢段圣经里面，我哋可以睇到圣经嘅真理，十字架嘅奥秘。保罗喺罗马书就将呢十字架嘅吊诡呢个 paradox 讲得非常精彩嘅。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嘅道理在灭亡嘅人为愚拙，但喺我哋得救嘅人却系神嘅大能。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要求智慧，但我哋却传十字架嘅基督。喺犹太人睇嚟系半个石，喺外邦人睇嚟系愚拙。但对蒙召嘅人来讲，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神的大能、神的荣耀。没错，人以为愚拙的、无能的，却成为了大能。其实，我们会问，这世上的英雄豪杰，那些以为枪杆子就是权柄，那些的领导，今天去了哪里呢？希特拉去了哪里？拿破仑去了哪里？毛泽东去了哪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岂不是那个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的耶稣，今天征服了几多的心肠，以致有千千万万的人生命得到改变，俯伏在耶稣基督面前，求去怜悯，求去宽恕，亦都求去带领。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吊诡。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一个立立乱的世界，很多人都会问，我们怎样可以能够有和平？怎样可能够有平安？是不是制度的改变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科技的进步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节省多些钱，等我们富强的时候就可以解决问题呢？不是，是我们的罪。除非我们愿意谦卑俯伏在耶稣基督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又学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父啊饶恕他们，一种宽恕的心，一种同神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的关系就叫我们的生命完全改变过来，又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求主怜悯我们，将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我们同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是因为你的死的缘故叫我们得生命。十字架看来好像很羞辱、很软弱，但是佢系十字架，佢系我哋嘅大能，要够去相信一相信佢嘅人。求主真系听我哋嘅祷告，继续喺我哋心里边动工，明白你福音嘅权能同埋奥秘。我哋咁嘅祈祷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